这边的都见过面呢？
哎，还没见。
好，我们在当中呢也有些我们认识很久很久的，今天又再次的见面了，有没有？
有些我们认识了好久好久，今天又在这里再见面的，有没有？
我讲了很久很久，
我说是很久很久，
有没有？
有没有？当然有了。
哎，有的有的，请站一下，不要不要不要 Vivian Vivian， 哎，请你们站起来一下好吗？我知道你们今天要特别来，回到母会来哈，来愿跟我们一起敬拜。
知道你们今天特别回到母会跟我们一起敬拜。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这些都是福音的果子。
这些都是福音的果子。
尤其是三十多年前。
有些是三十几年前。
有些可能是近一年两年的时候。
有些是可能是近一两年的时候。
刚刚我们有读到旧约，也读到新约。
刚才我们有读到旧约，也读到新约。
神的话语是蛮有力量
的。神的话语是满有能力的。
大有能力。
是大有能力的。
这两个旧约跟新约都告诉我们。
因为所以旧约新约都告诉我们听。
神作为的奇妙。
是神作为的奇妙。
当求庄稼的主。
当求庄稼的主。
这一段经文呢，等会大家都可以看到，
现在大家都会看到，
关键字就是一个求字，
关键字就是一个求字。
我们讲说祷告是我们好像基督徒的一个呼吸一样，那么一个件自然的事情，
好像说我们祈祷是基督徒一个好像呼吸的一个自然的事情。
刚刚一进来的时候，国达呢就提醒我，
刚才我一进来的时候，国达弟兄就提醒我，
你有没有准备，跟大家分享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图片，在台北宣教的事情。
他说你有没有预备一些在台北宣教的一些图片呢？
我一下愣住，我没有。
一下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准备，
因为在团契，在不管是国语团契或者广东话的联合团契里面都分享过好多次，
因为国语团契，广东话团契我们都分享过。
但我看他很渴慕的希望再看多一次，
好像他很渴慕想我们再播一点。
那我在想他也是希望看今天有没有没看过的，也希望能够来看一下，
所以希望是没看过的或者今天都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在这个分享神话语之前，那我们再看多一次，临时给的这个，预备的没有啊？什么
有没有声啊？
哦，没有声，没有声就让他
声，
让他这个转一圈也可以了，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很安静的嘛，没有声音我们大家就很安静的，很快的看一下。好，
我菲比可以看。
哦哦，菲比可以弹弹琴了。哦，不敢，他没有反应了。
Thank you.
回到多倫多已經有大概兩個多月的時間。
回到多倫多已經有兩個多月的時間。
在這裡的時候，掛記得是在台北的工作。
在這裡的時候就會掛念到在台北的工作。
在台北的時候又掛記在加拿大的弟兄姐妹教會。
在台北的時候又會掛念到在這裡加拿大的弟兄姊妹。
有時候就非常的矛盾。
所以有時候都很矛盾。
不管站在什麼地方，在哪個地方分享，我都想提醒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背后绝对不是一个，只是一个人或夫妇两个人在教会的面前，在弟兄姐妹面前，但是不要忘了，在我们后面有许许多多人的祷告，还有经济上的支持。
我去到教会里面，我都要分享，就是提醒弟兄姊妹，不是只是我们夫妇两个人在前面的工作，但是在后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的祈祷和金钱上面的支持。
我想最想强调的是，这不是人的工作。
我想强调的就是说，不是人的工作，
也不是一个团契的工作，
也都不是一个团契的工作，
更不是单单一个教会的工作，
也都不是单单一个教会的工作，
而是万民万国的工作，
是一个万民万国的工作。
CBN 差会代表整个加拿大有1000多家的教会，
CBN 差会是代表在加拿大有1000家左右的教会。
我们非常的感恩能够参与这个 CBN 的宣教的工作，
我们非常的感恩能够参加 CBM 这个宣教的工作。
刚在这个照片里面提到，去年的时候我们接任了这个全球华人事工组的组长。
刚才在照片当中我们提到，我们是在去年的时候接受了全球华人事工组的组长。
所以说我们的目前的服事就不单单只是在台北这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的服事就现在不是单单只是在台北那个地方，
在不同的地方里面，我们宣教士的同工在服事华人这方面的都是我们属于这一个组里面的同工。
所以在世界各地如果是服事华人的这些宣教士，他们都是属于我们这个组里面的。
我也特别想要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要为中国祷告。
我也在这里也想提醒大家为中国来祈祷，
因为中国现在的形势非常非常的险峻，
因为现在中国的形势是比较险峻。
因为5月20号已经这个日子已经过去了，
是刚刚过了的，已经过了的5月20号、
很多的工作在中国都要暂时的停下来，
在中国很多的工作都要暂时的停下来，
有很多的教会家庭，特别是家庭教会也不在星期天来聚会，
有很多家庭教会也都不可以在礼拜日来 来到聚会。
他们就这样讲，要打游击了。
咁佢哋就话叫做打游击，
要机动性的来敬拜，
系机动性嘅敬拜。
不管在这么一个挑战的一个环境里面，
无论喺点样一个挑战嘅环境里边，
我相信弟兄姐妹仍然要对我们所信的主要有信心。
但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要对我哋所信嘅主有信心。
相信再怎么去禁止。
我相信怎样 去禁止
也 也都无法禁止一个人追求真理的这种渴慕，
是没办法禁止一个人追求真理的渴慕。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
这在马太福音9章35到38节。
马太福音的第9章35到38节，
请翻开你手上的圣经，
请大家能够翻开你手上的圣经。
马太福音9章35到38节。
马太福音的9章35到38节。
圣经如此说。
圣经是这样说。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疾病。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这个是马太福音的第9章35到38节。
我记得以前也提过，我最怕人家问我你从哪里来。
我记得以前我都提过，好怕人家问我你在哪里来的呢，
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对我来讲不是一个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答案，
因为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答案。
我们在大概3月底离开台北，
我们大概在3月底的时候离开了台北，
这一路的行程在这一次要上下飞机17次。
我们今次这个行程里面，我们一共要上下飞机要17次。
我们的学生都 显示出一个很羡慕的表情，哇，牧师你可以坐那么多次飞机啊！
我哋嘅学生都好羡慕嘅眼光，就话：哇，牧师你哋可以坐咁多飞机。
有些没有见过飞机，
因为有啲系佢哋都未见过飞机。
我说你偶尔坐一次没关系。
我话你偶然坐一次咧就冇乜关系。
当你知道短短几个月里面要上下飞机十七次。但
短短几个月里面要上落飞机十几次不是一个好玩的事情。
为什么要这样跑呢？
为什么要这样跑呢？
没有为什么，就是为神的工作。
是没有为什么，只是为了神的工作。
而且我真的很感恩能够参与，才从六十岁开始到今天六十六岁，在六年的宣教工程里面，神让我经历到那么多的事情，也接触到那么多的弟兄姐妹。
好感恩的，在由六十岁到六十六岁六年的时间，神给我经历了很多他的工作，还有接触到很多的弟兄姊妹。
这一次回来被人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什么时候要退休？
很多人今次最多人问我们的就是说，你们何时退休呢？
甚至有人提醒我，你不要再继续付CPP 了。
有些人就告诉我，你可以停止付那个 CPP 了。
我的答案很简单，当初神怎么差我们过去？
我的答案就很简单，当时神是怎样差我们去？
当神要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但当神要我们回来的时候，我深信他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目前还没有听到这个声音，
目前我们未知道，
没
有听到声音，
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动，
没有这样的感动。
我们刚刚看到这段经文里面，
在我们刚才看的那段经文里面，
主耶稣 不单单亲自去做宣教的工作，
主耶稣基督不单只是亲自的做宣教的工作，
更重要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呼召门徒来承担宣教的工作。
最重要的，他就是呼召门徒来承担宣教的工作。
我们都知道在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前，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升天以前，
他就把宣教的大使命交托给了教会，
他就将宣教的大使命交了给教会，
所以每一间教会都要去做宣教的工作，
所以每间的教会都应该要去做宣教的工作。
曾经有位传道人这样讲，
曾经有位传道人这样说，
主耶稣交给教会里面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宣教的大使命。
他说主耶稣基督交给教会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宣教的大使命。
所以无论任何的教会，
所以无论任何的教会，
不管你这个教会里面的成员是怎么样的人，
无论你的教会里面的成员是什么人，
是白的黑的黄的，
是白的黑的黄的，
棕色的，
棕色的，
混色的，
混色的，
不管你使用什么语言，
无论你用什么的语言，
不管你在什么位置，
无论你是什么的位置，
都要做宣教的工作，
都要做宣教的工作。
因为如果说不做宣教的工作，这个教会就不配成为教主的教会，
因为不做宣教的教会就不配得称为是主的教会。
很简单，他已经违背了主耶稣交给教会的最基本的责任，
因为他已经违背了耶稣基督交给他最基本的责任。
所以说我们讲到一个基督徒的 DNA， 根本就他的基因就是要传福音的，
所以基督徒的那个基因最主要就是要传福音。
刚刚吴牧师也提醒我们，
刚才吴牧师也提醒我们，
在这个大地美好的时光，在这个天气之下，
在一个这么好的时光，这么好的天气之下，
更要把握好好的机会去传福音，
更加要好好的把握去传福音。
马太福音这段经文里面，
在马太福音这段的经文里面，
最起码告诉我们三个原因，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宣教的工作，
起码告诉我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
第一个宣教呢是要跟随主的脚踪的，
因为宣教就是要跟随主的脚踪。
第二个原因，我们之所以要去做宣教，因为宣教乃是要体贴主的心肠。
第二个，我们要做宣教，就是因为我们要体贴主的心肠。
第三个原因，主这个宣教乃是要回应主的呼召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宣教，就是回应主的呼召。
那今天我们就看的这三个原因。
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三个原因。
第一个宣教乃是要跟随主的脚踪。
第一个的原因，我们要跟随主的脚踪。
脚到眼才能到。
脚到眼睛才可以到。
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
他是不是就停留在一点呢？
他是不是就停留在那点呢？
他是不是只是在自己的村子里面？
他是不是就在那个村落里面呢？
我们从这段经文已经看得很清楚，他没有。
我们在个经文里面看得很清楚，
他走遍各城各乡，
他是走遍了各城各乡，
他在会堂里面教训人，
他在会堂里面教训人，
他宣讲天国的福音，
他宣讲天国的福音，
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是医治了各样的病症。
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工作 事实上有三个方面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的工作是有三方面很重要的地方。
第一个，他教训神的真道。
第一个，他教训神的真道。
第二个重点呢，就是他传讲神的福音。
他第二个就是宣讲神的福音。
第三个，就是他医治各样的病症。
第三个，他医治各样的病症。
请你不要忘了，他不只是让瞎子看到。
你不要忘记了，他不是只是被瞎眼的看见。
他不是单单只让那患血漏有三十年之久的女人得到医治。
他不是只是那个帮那个患血漏的女人可以得到医治。
你可以在这一切的当中看到，他最重要是对付灵性上的缺失，就是罪的一个问题。
他其实最重要在里面就是要是对付灵性的一个方面，就是罪的问题。
所以说耶稣基督的工作，他的事实今天也要成为我们教会的事实。
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工作的事实也都要成为我们教会的事实。那也
讲到这个教会里面的内涵就在这三个方面可以体现出来。
所以教会的内涵在这三个方面就可以体现出来，
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生命里面应该有的事实，有的内涵，
亦都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应该有的事实和内涵。
事实上在这个三个方面呢，
其实在这三个方面，
我们从宣教历史，近代的宣教历史上，我们也看到，
从近代的宣教历史我们都可以看见。
因为宣教士就把这些工作体现在，我们不要讲其他，就讲我们的中国好了。
我们就讲到宣教士他们的工作就体现在最近的我们自己的中国里面。
宣教是跟随主的脚踪，
宣教是跟随主的脚踪，
把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留在我们中国，
将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留在我们中国。
第一个就是教育，
第一个就是教育，
西方的教育，
西方的教育。
第二个就是医院，
第二个就是医院。
这些都体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这些都是体现在这个经文的里面。
所以说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随时要常常问我们自己三个问题。
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时时问我们自己的问题。
第一个，当有人来接触到你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当有人来接触你的时候，
他是不是有从你的身上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呢？
他有没有在你的身上认识到耶稣基督这个福音？
我们有没有让这些人借着我们的见证让他们得到神的救恩呢？
我们有没有让这些人藉着我们的见证可以得到这个救恩？
然后有一天他也拥有这个身份，这个神儿女的身份，
让他有一天他都能够拥有这个神儿女的身份。
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问问自己，当有人来接触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问一下，当有人要来到接触到我们的时候，
他有没有从我们的身上来听到来看到神话语的教导呢？
他有没有在我们的身上看见听见神话语的教导呢？
甚至进一步得到喂养跟浇灌，
同埋进一步的得到喂养同埋浇灌。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来想想，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想，
当有人接触到我们的时候，
当有人接触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透过我们的关心我们的爱心，
有没有透过我们的关心和爱心，
使他们在心灵上得到合乎神的心意的指引跟医治呢？
有没有让他们是得到在按着神的旨意的指引和医治呢？
刚刚在照片里面可以看到，在台北的服事的工作里面，一个非常重要就是福音戒毒。
我们刚才的照片里面有一个的提到，我们在台北很重要的服事就是福音戒毒。
当这些被毒瘾毒品捆绑人进到村子里面，
当那些被毒品捆绑的人进到村里面的时候，
最难受的最困难的就在前面几个星期，
最难受的就是前面那几个星期。
当毒瘾发作的时候，
当毒瘾发作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难熬的，
是很难很难。
许许多人为了要再多吸一口，再打多一针，
有很多人因为希望能够再吸一口，或者打多一针，
他什么事情都做得
出，他什么事都可以做。
如果说需要这个钱，
如果是需要这个钱，
卖儿卖女都可以，
可能变卖他们的子女他都愿意，
抢劫抢这个强盗做什么都可以，
做强盗做什么都可以，
就为了要满足再来一口，
就是想满足那个再来一口。
就身上所的毒瘾发出来的时候，
当身上的毒瘾发作出来的时候，
简直是无法可以想象，
是无法可以想象。
但这些人怎么 留下来呢？那
这些人怎么留下来呢？
就是这些戒毒村里面的童工啊，
就是因为在戒毒村里面的童工
24个小时随时在帮助他们，
在24个小时随时帮助他们，
不单单为他们祷告，
不单只为他们祈祷，
也为他们清理身上一切的污浊，
亦都是帮助他们身上一切的污糟的东西。
一个礼拜过了，
一个礼拜过了，
两个礼拜过了，
两个礼拜过了，
一个月过了，
一个月过了，
甚至两个月过了，
甚至有时候要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终于这些人慢慢慢慢不再受到身上那些毒瘾的捆绑，
他慢慢他不再接受这个身上毒瘾的捆绑。
等他们清醒过来，
当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
他们常常问你一句话，
他当时时都会问一个问题，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帮助我，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帮我呢，
到底是什么的动力使得你愿意这样子毫无所求的来帮助我，
是什么动力让你们能够毫无保留的来帮助我，
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
神的爱，
就是神的爱，
神的爱透过这些人，
神的爱是透过这些人
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
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
来帮助人，
来到帮助他们。
我们有没有在我们周围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从我们的生命看到神的爱，
有没有我们在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被人看见神的爱。
刚刚为我们一个基督徒三个问题，如果这答案都是肯定的，
如果刚才问三基督徒的三个问题答案都是肯定的话，
我要恭喜你，你可以向外宣称你是主的门徒，
如果都我就恭喜你说你可以向外宣称说你是主的门徒，
我们真正是配得上成为一个真正跟随主脚中的人，
我们可以真正配得成为一个跟随主脚中的人。
如果说你有任何一点点怀疑的话，
如果你有任何一点点的怀疑的话，
你不太确定的话，
如果你不再确定的话，
那我们就要求神，
我们就要求神，
当求庄稼的主，
当求庄稼的
主，求神帮助我们，
就求神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爱慕神话语的基督徒，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爱慕神话语的基督徒，
不但喜欢阅读查考聆听神的话语，
不单只愿意是阅读查考聆听神的话语，
要把这些话语领受到我们的心灵当中，
而且将这些话语是领受到我们的心里面，
然后下定决定不再灰心了，
又落下定决心说不再灰心，
坚持遵守去执行去教导 去传扬这个福音，
我们是能够坚守遵守去教导这个神的福音，
如果说你有一点点怀疑的话，
如果你有一点点怀疑的话，
那我们也当求庄稼的主，
我们都要当求庄稼的主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能够成为一个热心传扬神福音的人，
让我们能够一个成为一个热心传扬神福音的人，
那就是借着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位份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来见证主，
就
是、来荣耀主，
就是藉着我们的身份我们在我们工作上面我们能够见证主荣耀主，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
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二节说，
你们做仆人的，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像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
总要全心诚实敬畏主，
那当然这些都指的是基督徒，
当然这些都是指着的是
基
督徒，基
督徒在社会上都有工作的，
基督徒在世界上都有工作，
绝大部分都有工作，
绝大部分都有工作，
但我们在不单单只是服从听从这些肉身的主人，在这些公司里面的老板、啊、等等，
我们不单只是服侍听我们在肉身上的主人，譬如公司的老板，
特别提醒说你不要只是在人面前做事，
我们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是在人的面前做事，
好像是讨这些人的欢喜，
是只是讨这些人的欢喜，
更重要存心，
最重要的就是要全心
存心诚实敬畏我们，
是要诚实的敬畏主，
那个就是内涵，
这个就是内涵，
那个就是内心生命中的一个事实，
这个就是内心生命中的一个事实，
所以说无论你在各行各业，
无论在各行各业，
我们不单单只是为我们所属的这个公司机构在做事，
我们不单只是正为我们所属的公司机构来做事，
不是单单只在我们工作中不犯错而已，
不是只是我们工作当中不犯错而已，
我们要常常想，
我们要时时想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他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
他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
如果说我们真的抓到他的心意，
如果我们真的捉到他的心意，
也行在他的旨意当中，
而且也都行在他的旨意当中，
这才是真正对外对内的，
这个才是真正对外对内，
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在我们在宣教工厂里面遇到许许多多不同形式的宣教士，
我们在宣教工厂里面也都是碰到很多不同形式的宣教士，
有些是长期的，
有些是长期的，
有些是短期的，
有
些
是短期
的，有些
是中期的，中期，
我们就曾经认识一个美国的医生，
我们曾经认识一个美国的医生，
他是西医，
他是西医，
但他对中医也很有兴趣，
他对中医也都有兴趣，
他也学了针灸，
他又后来就也都是学了针灸，
他对台北、啊、已经大概有二十年都很有负担，经常来到我们那里，
他对台北是一直有那个负担，有二十几年的时候一直来到我们那里，
这些山区里面最缺乏的就是医疗，
在山区里面最缺乏的就是医疗，
所以他就拼了命，
所以他就搏了命，
在借着在台北这个地区的时候，这个时间里面，
是藉着他能够在台北这个地区的时候，他就帮助这些人。
就他想到，
咁佢就上到。
他的能力时间实在有限。
但系佢嘅能力时间实在有限。
因为在美国还有很多的工作。
因为美国亦都有好多嘅工作。
他就从中医这个方面。
佢就喺中医呢个方面。
用最简单的方法。
用最简单嘅方法。
培训当地的学生传道。
佢就喺嗰度嚟培训当地嘅一啲嘅学生传道人。
什么呢？
点样样呢？
针灸
就系学习针灸。
就我们学校学生几乎每一个人都学了针灸。
所以我哋学校里边学生几乎每一个都学咗针灸。
当然，将来他们毕业在山区里面服侍的时候。
所以当佢哋毕业嘅时候，去到山区服侍。
事实上也包括城市了。
亦都包括喺城市。
特别在山区，因为都是劳动的人。
因为特别喺山区嗰啲劳动嘅人。
他关节各方面都很需要，有时候帮助的。
关节方面都系需要喺呢方面嘅疼痛。
用了他所学的一点点。
他们就学了的一些就
帮助这些村民
就是帮助那些村民
也打开了传福音的门
也都是打开了传福音的门
我有一次在这里、在分享
有一次我在这里分享
当中有一个中医的弟兄
其中有一个、中医的弟兄
我就问他说你大概一年扎多少针呢
我就问他你一年大概、大概扎多少、帮多少个病人到呢
大概一时还答不出那一个确定的一个
可能一时都答不到那个问答案
我说我们那边学生一扎就是200多针300多针
我们那里去出对村落去帮人打针的一打就是200-300人
他的临床实验这临床的经验一定高过你很多
他们的临床的经验是多过你很多
我说欢迎你来帮助我们
我哋都话欢迎你哋嚟帮助我哋。
事实上，现在在目前来讲，有好几位。
实在而家亦都有
定期的来到台北。
好几位喺加拿大定期嘅嚟到帮助台北。
跟我们一起上山提供针灸的服侍。
同我哋一齐去山上去提供针灸嘅服侍。
我一直对针灸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
我一直对针灸好似冇乜好大嘅信心。
直到有一次师母提醒了一件事情。
直到一次师母提醒咗一件事情。
一根针起不了些什么作用。
一根针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
问题这根针在谁的手里面
但这根针到底在谁的手里面
如果我们的主愿意用这根针呢
如果我们主是用意愿意用那一支针的话
那这根针扎下去
一支针扎下去
一切疑难杂症就此解决
就一切的病痛都可以解决
我们真看到如此
我们真的看见这些的
看到好多这种
好多好多呢啲嘅例子。
第二个问题，我们来讲为什么要宣教呢？
咁第二个，我哋要谂话点解要宣教？
可以讲说宣教呢是体贴主的心肠。
第二个宣教就系因为要体贴主嘅心肠。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耶稣基督佢系走遍各城各乡。
他的脚到了。
佢嘅脚到咗。
他的眼也看到了。
佢嘅眼睛亦都睇见。
因为他讲，他看见了这些许多的人。
因为佢喺度讲话，佢睇见许多嘅人。
所以宣教不单单只是跟随主的脚踪而已。
宣教唔单止系净系跟随主嘅脚踪。
我们要更要体贴主的心肠。
我哋神亦都系要体贴主嘅心
肠。因为他不单单看见，他就怜悯他们。
佢唔单止净系睇见，佢就怜悯佢哋。
怜悯这些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佢话佢怜悯佢哋，因为佢哋系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般。
在我们人饲养的这个家畜之中呢？
在我们养那些家禽的当中
我讲羊是最软弱的
是我相信羊是最软弱
非常容易的迷失路
羊是很容易迷失路
所以我们看到有牧羊人
所以我们看见有牧羊人
没有牧狗人
是没有牧狗人
因为狗不需要人牧的
因为狗不需要人来牧的
你出去你放它出去它会回来呢
你放了它出去它会回来
但是羊就不同了
但是羊呢就不一样
羊需要有人来引导它
羊是需要有人来引导
如果说没有牧人来照顾它的话
如果没有牧人来照顾它的话
它就不知道哪边有草吃
它就不知道哪里有草吃
它也不知道哪里有水喝
也都不知道哪里有水喝
如果说没有牧人来保护它的话
如果没有牧羊人来保护它的话
它很容易就受到野兽的侵蚀
他就很容易受到野兽的侵蚀
所以马太福音不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这样讲
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
这边讲说我们都如同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
他就说我们都好像羊走迷偏行己路
想想我们没有认识主之前的生命是怎么样
想想我们未认识主之前的生命是怎么样
我们就正如这些困苦流离的一样
我们就好像困苦流离的人一样
如同羊没有牧人
好似羊冇牧人一
般。但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没有主的领导，
因为在我哋生命当中冇主嘅引导，
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的，
因为我哋都唔知道我哋从边度嚟，
也不知道为什么活在这世界上，
我哋都唔知道我哋点解活喺呢个世界，
我更不知道死了以后去哪里，
我哋更唔知道死咗之后去到边度。
那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呢个系喺我哋嘅生命当中，
因为没有主的同在，
因为冇主嘅同在，
没有主的灵充满，
因为没有主的灵的充满，
没有主话语的喂养，
没有主话语的喂养，所以
我们心灵可以讲是空虚的，
所以我们的心灵可以讲为空虚的，
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也更没有盼望，
也都更加是没有盼望。
你说牧师，我看周围人好像不是你这样所形容的。
喂，你讲话，牧师，周围的人我睇佢哋唔好似你咁形容。
什么都有，
佢乜嘢都有。
有车有房有儿女。
有车子
有
房子有儿女，有好好嘅工作。又活得好愉快。
你知道为什么吗？
点解嘛？你知道吗？
如果说我们用人的眼光来看的话，确确实实如此的。
也当我哋用人嘅眼光嚟睇，
但如果说今天我们由耶稣的眼神来看过去的话，
但如果今日我哋用耶稣基督嘅眼神去望过去嘅时候，
就不太一样。
就唔再一样。
因为他看到了这些现象表象的后面真正的情况，
因为他看见那个表面的表象的后面的真正的情况。
在我们没认识主的时候，
当我们没认识主的时候，
因为没有主的保护跟看顾，
因为没有主的看顾和保护，
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世界所引诱过去，
我们会很容易受这个世界所引诱，
被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吞没，
是受这些所有的物质物欲的来到冲破。
在我们宣教的工厂里面，金三角，
在我们宣教的金三角工厂里面，
那毒品的泛滥到达一个我们所接触人几乎是 80% 以上人都跟毒品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毒品的泛滥在我们周围认识的接触到的人 80% 以上是直接或间接都有毒品有关。
我们在北美现在抽烟不多了，
我们现在在北美抽食烟的人可能不是很多，
还有很多情况是以前在宴会的时候会递烟啊，
或者以前还有些人在婚宴会里面或者会递一支烟，
在那个地区里面，
在那个地区里面
不单单是递烟还递毒品，
是不单只是递烟还要递毒品，
就如此的普遍，
是这样的普遍，
在那个环境里面，
在那个环境里面，
人很容易被毒品捆绑，
人是很容易被毒品捆绑，
一个环境太重要，
一个环境太重要。
今天加拿大成为一个什么环境呢？
今天加拿大成为一个什么环境呢？
一个可以合法吸大麻的环境，
一个是可以合法吸大麻的环境。
你千万不要小看大麻，
千祈不要小看大麻。
这些跟我们一起做福音戒毒工作的这些很有经验的人都这样告诉我们，
在跟我们一起的服侍是做毒福音戒毒的，
基本上所有这个染上毒瘾的这些人，
所有这些染上毒品，
当他第一次打一针或第一次吸一口的时候，
当他第一次打一针或者吃一口的时候，
他们脑袋里面讲我们都不会上瘾，
他们的想法就是我们不会上瘾的，我们试一试而已，
不会上瘾，
不会上瘾。
今天吸大麻也是一样的，
今天吸大麻也都是一样，
大麻政府都允许了，
今天大麻政府都允许
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情？有什么大不了呢？
当他一路吸下去的时候，
当他一路吸下去的时候，我告诉你，
总有一天大麻就不能再满足他这个瘾
了。有一天，这个大麻已经不满足到他那个瘾了。
所以这些，我听这些来戒毒的这些人，
我听到那些来戒毒的人，
都是刚刚开始，从很少很小的一部分开始。
开始的时候都是吃一点
点，慢慢慢慢越来越不过瘾。
但后来越吃就越觉得不过瘾了。
慢慢越来吃的。越来吸的分量越来越大，
后来越吃的分量就越来越大，
到最后是完全没有自制的能力，
最后就是没有自制的能力，
完全被毒品捆绑在一起，
是完全是被毒品捆绑。
今天我们不盼望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种光景之中，
我盼望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光景的当中。
你就报告牧师，当然我不会吸大麻，
当然你说我不会吸大麻，
我也不会去吸这些毒品，
我也不会吸这些毒品，
但在我们生命里面，
但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毒瘾，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毒瘾，
不同的问题，
是有不同的问题，
手机的问题，
手机的问题，
看色情的问题，
看色情的问题，
许许多问题可能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可能有很多的问题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今天所处的社会跟当年2000多年的社会是一样的，
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跟2000多年的都是一样。
如果你透过耶稣的眼光去来看这个周围的时候，
如果你透过耶稣基督的眼光去看周围的时候，
今天依然是一样，满遍满了无数困苦流离的人，
其实这里周围都是满了困苦流离的人，
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生命没有这位主，
因为他们的生命当中没有这位主，
他们没有主的保护看顾，
他们没有主的保护和看顾，
他们非常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吞没，
他是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吞没。
如果说我们不去传这个福音的话，
如果我们不去传这个福音的话，
他们怎么能够认识这位真神？
他们怎样去认识这位真神？
就像我分享在缅甸山区里面，
好似我分享喺缅甸山区里边，
在那些拉祜族在那高山森林里面，
喺个拉祜村喺嗰啲嘅高山森林里边，
如果没有人去愿意到那么艰苦的环境里面，
如果冇人愿意去咁艰苦嘅环境当中。
去向他们传福音的话，
去同佢哋传福音嘅话，
他们是没有任何的盼望，
佢哋系冇任何嘅盼望。
我想起多读牧师，
我想起我哋嘅伙伴多读牧师，
这就是我们在缅甸，在这个拉祜工作的一个伙伴，
就系我哋喺缅甸拉祜村嘅一个工作嘅伙伴。
他的意向我曾经在一边讲过，他就要在十年里面向100个村子传福音。
他的意象我曾经都在这里分享过，就是十年里面对100个村落去传福音。
他每次上山的时候，他后面都背一大袋的医疗的东西。
当他每次上山的时候，他是带着很多的医疗的药物，
有药物，有药水，针筒，什么都有。
有一些的针筒，有一些的药物这样带去。
他这个针筒不是打毒品，他
不是想去打毒品。
他一去的时候，他就借着这个医疗简简单单的服饰，让以至于这些村民愿意接待。
他去到村落的时候，他就藉着这个服饰，能够让这些村民来到接待他。
一个村一个村把福音传给他。
他就一个村一个村去到，去将福音传给
他们。他几次在上山的路途跌倒受伤。
他很多次在山去上山的时候跌倒受伤。
他的师母都再次请求他不要再去了。
他的师母甚至恳求他，说叫他不要再去。
他说如果说为了我的家，我真的不要再去了。
他说真的，如果为了我自己的家，我真的不要再去。
但这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不敢违背。
但是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不敢违背。
所以他持续的去。
所以他持续的去。
他不单持续的去，还是他努力的在祷告。
他不单止持续的去，他更加努力的祈祷。
他说我个人实在是精力有限。
他说我个人实在是精力，
我的经费也
有
限，
有限经费也有限。
我的团队的弟兄姐妹也有限。
我的团队的弟兄姐妹都有限。
他已经为这件事情祷告，希望能够接触到更多人愿意参与这个工作。
他的祷告就是愿意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这个工作。
整整三年之后，
整整三年之后，
主听了他的祷告，
主听了他的祈祷。
今天我们 CBM 成为他的伙伴，
今天我们 CBM 差会成为他的伙伴，
我们可以参与这么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我们能够参与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实在在这工作里面我们做的实在是很少很少。
我们其实在这个工作里面能够做的实在很少，
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带领他的团队在跑的。
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他自己带领他的团队在山区里面。
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就把这个意向带回到加拿大。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将这个意象带回加拿大，
让加拿大的教会能够参与这件事情，
让加拿大的教会能够参与这件事情。
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两个教会已经建立起来。
我告诉大家，两个的教会已经建立了起来，
教堂
两个的教堂已经建立起来，
第三个款项也都有了，
第三个教堂的款项也都有，
其中有个村也有水了，
其中一个村也都有水了。
神有他的时间，
神有他的时间，
神是听祷告的主，
神是听祷告的主。
他不是单单只是祷告而没有行动，
他不是只是要你祷告没有行动，
他也不是只有行动而没有祷告，
他也都不是有行动是没有祈祷。
第三个宣教乃是我们要回应主的呼召的，
第三个我们是要回应主的呼召。
当我们脚到眼就到了，
当我们脚到我们眼睛也都到，
眼到了，
眼到了呢，
眼到心就到了，
心也都会到，
心到了以后就力也要到了，
心到了的时候力 要到。
耶稣看到这些现象，
耶稣基督看见这件现象，
他看到这现象背后的这个 potential， 这个更远的事情，
他在看见这些事情的背后更远的事情，
他起了怜悯之心，
他起了怜悯的心。
昨天晚上在广东团契里面还在讲，
昨晚我在广东团契分享的时候，
基督徒最大的需要就是看到人家的需要，
基督徒最大的需要就是要看见人家的需要，
这是我们最大的需要，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需要。
我们可能看到很多的事情的表象，
我们可能看见很多事情的表面，
但你有没有起那恻隐之心，
有没有起了那个恻隐之心呢？
或者你的感动到底有多大，
到底你的感动又有多少呢？
所以说耶稣在这里呼召他的门徒，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呼召他的门徒，
耶稣他自己看到了，
耶稣基督他自己看见，
他有行动，
他有行动了，
他去医治这些人，
他去医治这些人，
但不够，
但不够，
他呼召跟随的这些人，
他呼召那些跟随他的人，
我的事实也要成为你们的事实，
我的事实要成为你们
的
事实，
我的看到你们也要看到，
我的看见你们都看见，
我起的这个怜悯但愿你们也有，
我起的这个怜悯，但愿你们都有。
宣教不单是体贴主的心肠，
宣教不单只是体贴主的心肠，
宣教更是回应主的呼召。
宣教更加是回应主的呼召。
当主耶稣基督看到那些困苦流离的人，
当耶稣基督看见那些困苦流离的人，
主的眼光跟我们不一样，
主的眼光跟我们不一样。
他不只是看到周围环境的一些表象而已，
他不只是看见环境的一些 表面，
他也看到一片发白的庄稼，
他都看见一片发白的庄稼，
急迫需要有人前往去做收割的工作。
他是很急切的需要有人去做收割的工作。当我们看到一切的表象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一切的表现的表象的时候，
我要提醒你，这表象后面有行动的，
这个外表的后面有一个行动。
所以说耶稣对他们门徒讲，
所以耶稣基督对他门徒这样说，
他说你们看庄稼已经成熟了，
他说你们已经看见庄稼已经成熟了，
但是收割庄稼的工人是确实那么的少，
但收这个庄稼的工人实在是太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打发工人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耶稣看到这表象后面的行动，
耶稣基督看见个表面的后面的行动，
看到前面的前景的那种令人兴奋的那种前景，
他是看见那个前景个令人兴奋的。
我们神学院有许许多人来自于缅甸的东北部，
我们神学院的学生有很多是来自缅甸的东北部，
这些人可能都有经历过中旱稻的这个经历，不是他们就是他们的父母亲，
他们这些人都是很多有经历怎样做那些旱稻的稻的这个经历，
种稻的这个过程他们告诉我们，
他种稻的这些过程，
他们首先要把一片森林的砍伐了，
他是先要将一片的森林砍了，
经过一两个月的日晒，
要经过
暴晒之下，
一两个月的暴晒之下，
然后再用这个火呢把这些晒干的草木把它烧掉，
然后将火用火来烧晒一啲嘅干草，
那这整片山就可能变成焦黑的一片，
一个整片山就变成焦黑的一片，
那这些树木的灰烬呢就成为一个天然的肥料，
一啲树木的灰呢就成为天然的肥料。
是现在在我们的学院附近的满山遍野都是烟雾，
所以这段时间在我们学院的周围都是满山遍野的烟雾，
是
由缅甸那边飘过来，
因为在泰国已经禁止烧山了，
因为在泰国是禁止烧山，
虽然有时候还是有人，不过已经不是太多了，
虽然有时候偷偷的去做，但已经不多，
但是在两国交界的这个边境的这个城，我们常常在这个四五月份的时候，都很多的野马，
当我们这两个国家的 边界城市的时候，在四五月份我们时时都是很多的烟雾弥漫，
当这些灰人这些灰烬的成为天然的肥料之后呢，
当这些灰成为天然的肥料的时候，
然后农民就开始在这个地上一个一个洞挖一些洞，
咁农民就开始喺地上边挖一啲窿，
然后把种子放在这些小洞里面，
就将啲种子摆喺啲窿里边。
那经过阳光的日这个晒啊，跟雨水的这些浇灌，
经过雨水浇灌，要是太阳嘅晒，
接着就会发芽增长，
就会发芽增长。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草也跟着一起长起来了。
咁喺个时间，草亦都跟住长起嚟。
所以这些农民还经过好几次的去除草。
咁农民亦都系要经过好多次嘅去除剪草。
大概等到阳历九月的时候呢？
但到了阳历九月份的时候，
整片谷子就已经饱满了，
整片的谷物
已经垂下
来，饱满了，已经开始跌下来，
一开始青色的，
开始是绿色的，
那慢慢就发黄了，
慢慢就发黄，
到最后是什么？就是发白了，
最后是怎样呢？就会慢慢发白，
这个时候就正像主耶稣所讲的，庄稼已经发白了，
就好像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庄稼已经发白，
这个时候农民是最快乐的，
农民这个时间是最高兴的时候，
但是也是农民最担心最紧张的时候，
但也是农民最担心的时候，
因为那在东南亚这个地区里面，
因为在东南亚这个地区里面
有一种雨叫做秋雨，
有一些雨叫做秋雨，
它一下就大概七八天的时间，
就一落就会是有七八日的时间，
那么这些农民如果说不及时在这些雨水来临之前来收割的话呢，
如果他们是不是在这些雨水来临之前去收割的话呢，
就谷子要泡在水里面就会发芽了，
但如果那些谷物如果泡在水里面就会发芽，
那么就整年的辛苦全部都泡汤，
所以一年的辛苦就什么都没了，
那时候农民大概只有哭的份，
那时候农民只有哭了，
所以说不及时的收割，
如果不及时的收割，
这正是耶稣的担忧，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担忧，
这是耶稣发出来的呼召，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发出来的呼召。
所以我最爱弟兄，我最爱姐妹，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耶稣用这个比喻是再恰当不过，
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是再恰当不过。
事实上在我们的周围或在这个世界各地，仍然有那么多人还没有认识我们的真主，
其实在这个世界各地还有很多人没认识耶稣基督。
福音的和田实在是太广大了，
福音的和田实在是很大，庄
稼已经熟透了，
庄稼已经熟透。
每年我们看到学校学生毕业出去，
每年我们看见这些学生毕业出去，
进入到这些山区里面，进入到城市里面，
进入到山区城市的地方，
前面的庄稼已经熟了，
前面的庄稼已经熟了，
在后面的人，
在后面的人，
在今天在加拿大这些教会，
今天在后面的加拿大这些教会，
何等盼望有更多人起来来祷告，
我们更加盼望有更多的人起来祷告，
以金钱来支持这些愿意进入福音合掌，
亦都能继续嘅支持呢啲能够愿意进入呢啲和场嘅工人。
我再次感谢母会的支持。
我要再一次的多谢母会嘅支持。
昨天晚上也在广东堂里面做分享过。
我琴日亦都喺广东堂里边所分享过。
甚至把母会所支持的每一个人的名字。
甚至将母会支持嘅每一个人嘅名字。
每一个人的情况。
佢每一个人情况。
我都向弟兄姐妹报告。
都有同弟兄姊妹报告。
我们的补助实在不多，
我们的补助实在是不多，
大概一个人一年，
大概一个人一年
就一万株左右，
一万多株左右
一万多株左右、嗯、是我非常微不足道的，
是微不足道，
但是我觉得虽然是一点点，
但我觉得虽然是一点点，
我想表达的就是，
我想表达的就是
你今天的工作，
以今天的工作
背后有很多人，
今日背后有好多嘅人，
愿意用这微薄的金钱来支持，
系好多人
表达对你的支持，
系愿意用呢少少嘅金钱嚟到表达对你嘅支持。
要收的庄稼是那么多，
要收嘅庄稼有咁多，
收割庄稼人却是那么的少，
收呢个庄稼嘅工人却系咁少。
我想到这些人在这些山区里面各个地方在服侍的当中，
我谂到呢啲人喺各个山区地区服侍嘅人，
他们在物质上确实缺少很多。
他们在物质上面他实在很缺乏，
但每次当我们去探访他们的时候，
但当我们每次去探访他
们的时候，从来没有从他们的表情面看到任何的愁容，
但我从来没有在他们面前看见他们的愁容，
虽然可能看起来有点面黄肌瘦，
可能看见他们 有点面黄肌瘦、
啊、我都有时候在讲，哎，孩子你要多吃点，
有时候我甚至跟他们说，孩子你 你们多吃点，讲完之后我又觉得我讲错话，
因
为有限，他们是有限。
我们基督徒 常喜欢这样讲， 我只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忠心的为这些福音为这些合掌来祷告就好了，
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时时都会说我们忠心的为这些和场这些福音的事工来祈祷就好。
但我们必须要肯定明白一件事，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但我们要清楚的一个就是没有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同样的没有行动的祷告也是死的，
同样的是没有行动的祈祷也都是死的。
我们常常说唱那首诗要摇动天父的手，
我们时常说我们要祈祷是摇动天父的手，
你知道摇动天父的手以后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当你摇动天父的手之后的情况是怎样呢？
就是人动起来，
就是人要动起来。
那个浪子的故事大家都听到，
浪子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那小儿子，
小儿子，
我得罪了天，得罪了我的父亲，
我得罪了天也得罪我父亲，
然后他怎么样，
然后他怎么样呢？
他起身就行动了，
他就起来就行动，
就朝着家的方向走，
就回到向家的方向走。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我们都很熟悉，
我们知道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有个很好的一个修道士的朋友，
马丁路德有一个很好的修道士的朋友，
在基督的信仰上跟他有一致的看法，
在信仰上跟他有一致的看法，
所以有时他们就彼此约定，
有一次他们就彼此约定，
马丁路德呢他就用实际的行动去参加宗教改革的这个方面的热战，
他就有一次就去参加这个宗教改革的热战。
这个修道士的朋友做什么呢？
一个修道士的朋友做什么呢？
好好的在修道院里面来祷告，
他就好好在修道院里面
来
祈祷，
支持马丁路德的这个外面的工作，
他就支持马丁路德在外面的工作。
那有天晚上马丁路德跟这位宣教士这个马丁路德这个朋友这个修道士呢，他就做了一个梦。
咁有一日，佢马丁路德嘅一个朋友，一个修道士就做咗个
梦。
梦
里面看到一片这个整个像世界那么广大的这个稻田里面。
佢就梦见系喺整个一个好似世界咁大嘅一个和场里边。
他只看到一个人孤单单的在这里 在那里工作。
佢净系睇见一个人孤孤单单嘅喺嗰度嚟到工作。
他做什么事呢？
佢喺度做咩咧？
他就弯了腰。
佢弯咗腰。喺嗰度收割。
他看到这些时候，他觉得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一个景象。
佢当佢睇见呢个景象嘅时候，佢实在话系一个好令佢痛心嘅一个景象。
不可能可以完成的工作。
而且佢睇见系唔可能会完成嘅工作。
他再仔细看的时候呢？
佢当佢再仔细睇下，
这收割者竟然是他的朋友马丁路德。
当佢再仔细睇一下，原来呢个收割嘅人就系佢朋友马丁路德。
他一刹那之间呢？
一刹那之间，
他明白了。
佢明白。
他说：我要离开祷告的岗位去参加这收割的工作。
我系要离开呢个祷告嘅岗位，我要去到呢个参加收割嘅工作。
于是乎，他离开这个千城隐居的地方，
所以他就离开了这个
进入到这个世界一起参加收割的工作，
进入这个世界一起参加这个收割的工作。
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心里面一定会有起这个疑问。
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一定会有一个起这个疑问。
难道我们不需要祷告吗？
难道我们不需要祈祷吗？
我有在为宣教福音的工作祷告、啊、
我有为宣教福音的工作来祷告。
我在金钱上都有参与，
我甚至在金钱上我也有参与。
那到底你在讲些什么呢？
到底你讲些什么呢？
何西亚书十章十二节，
何西亚书的这样讲，
他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啊、
他说你要为自己栽种公义，
然后就可以收割慈爱，
就可以收割慈爱。
现在接下来这句话，
跟住来呢句话，
佢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
佢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嘅时候。
现今就是这个祷告的时候啊！你要寻求耶和华的旨意。
呢个时候就系要寻求耶和华嘅时候。
不是昨天，
唔系琴日，
也不是明天，
唔系听日，
是现在 ，right now，
系而家。
你要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
你要寻求耶和华嘅时候，就系而家。
他没有停在这里。
他没有停在这里。
他寻求耶和华之后呢？
寻求耶和华之后呢？
他说现今就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
他就说你们要开垦荒地，
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临在你们身
上。等他临到，公义如雨临到你的地上。
当时的这个以色列背景是非常，那个当时的他的社会的背景是非常，这个以色列人是真正远离神的时候。
在那个时间，以色列人是真正远离了神的时候。
已经那时候已经分成南北两国。
当时已经分了南北两国。
他们信仰真的是、很难给他们任何的credit，就很难有任何的赞美。
就对他们真的实在不可以有什么赞美。
所以说这个先知就大声疾呼、啊、
所以个先知就大声疾呼，
要现今寻求，就在这个时候
你
们
要寻求，就是现在这个时候要寻求，
而且你们要开垦荒地，
你而且要开垦荒地，
就像那荒地一样，
你的生命就好像荒地一样。
你不单要寻求耶和华，你还要开垦你的荒地。
不单只要寻求耶和华，而且要开垦你的荒地。
当你在开垦的荒地的时候，
当你开垦了荒地的时候，
等到有一天，
到有一日，
等他临到的时候，
当他临到的时候，
他就会使公义如雨降临在你们身上。
他就要将公义如雨降临在你们身上。
那你们就可以怎么？你们就可以收割一切从神那边来的慈爱。
你就可以收割一切从神而来的慈爱。
真的何等盼望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来善用我们所拥有的恩赐。
我真的盼望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善用从神而来的恩赐。
我们的才干，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才干，我们的金钱，
一切我们手里面，我们生命里面有的资源，
我们生命里面一切有的资源，
让我们忠心的，
让我们忠心的，
来尽心竭力的来见证我们的主，
来到让我们尽心竭力的来到见证我们的主，
来荣耀他，来传扬主的福音，
荣耀他，传扬他的福音。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祷告，
另外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祈祷，
用我们的金钱，
用我们的金钱，
甚至于我们自己，
甚至是我们自己，
来与世界各地做宣教事工人一起的来配搭，
与同一切在世界各地做宣教事工的人一起来到配搭，
来满足这已待收割的庄稼，
去满足这个已经要等待收割的庄稼。
你跟我，
你同我，
我们一起来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的福音，
一起来完成神给我们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做一个真正能够跟随主脚中的人，
能够做一个真正能够跟随主脚中的人，
满足他的呼召，
满足他的呼召，
满足他的心肠，
满足他的心肠。
让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耶稣基督，
众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的敬拜侍奉你，
众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敬拜侍奉你，
我们也打开你自己的话语，
我们都打开你自己的话语，
看到听到，
看见听见，
也真正领受到，
也真正能够领受到
你当年的呼召，
你当年的呼召，
你看到一大片的禾场，
你看见一大片的禾场，
你看到一大片待收的庄稼，
你看见一大片待收的庄稼，
你要求我们当求你的心意，
你要求我们当求你的心意，
我求主帮助我们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荒地，
求主你帮助我们开启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的荒地，
以至于我们可以跟您说，
让我们能够跟你说，
我们预备好了，
我们预备好了，
求主您的灵，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当中，
求你的灵，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当中，
不单单我们个人复兴，
不单止我们个人复兴，
我们也教会复兴，
我们都能够教会复兴，
不单单我们教会复兴，
不单止教会复兴，
让我们整个加拿大都复兴，
让我们整个加拿大一起的复兴，
面对这敌视教会敌视信仰的世界里面，
对这个、面对这个敌视教会敌视信仰的社会里面，
让我们去打这一场美好的仗，
让我们能够去打这场美好的战，
谢谢我们的恩主，
多谢我们的恩主，
请听我们的祷告，
请听我们的祈祷，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